好，如果神容许的话，我们要把这个长他人之气，这个就把它完成了。好，那当然，如果神说，哎呀，有还有什么需要再加强的，你们也可以给我意见哈。好，那么我们谈上次谈到，基本上呢，在长他人之气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愿意学习上面呢，基本上都是在我们的说话啊。那说话是跟我们的心思是有关系的。那我们就谈到说，说话之前呢，我们既然问了问题，包括管教也好，或者是对峙也好，啊，那我们就用神的几个问题来帮助我们，啊，帮助我们可以知道我们该问什么问题，从这个问题可以进入比较顺利的彼此的这个沟通，还有达到我们要达到的目的，啊。那么我们主要是这个加强在这个说。但是说之前你一定需要听啊，我今天不是在讲怎么听了哈，我就不讲这个方法了哈。啊，这个方法我想我们都听过很多，你也可以从很多资料里面去那个了哈。我在讲的是我们基本上是我们里面这个，就像上次我再提一下那个谭颖啊，谭真的姊妹哈，她说是我们心的问题啊，所以我是针对我们心的问题，只要心一扭正了。那就像刚才我提到的谦卑，但是不是自卑，啊，这个把它扭正了之后呢，我们自然就可以很顺利的跟我们的长兄耶稣学，或者是跟我们的神，我们的父神性情有份。好，那么首先我复习一下，我把这个上课到今天把它完成复习一下哈。我们讲到说，在你说以前要听，好，所以呢，第一个听完才说。说是有预备的，不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啊。那我怎么知道我听完才说呢？我不抢话，我不打断对方啊，我不想要辩解啊。好，那或许你说我是那个很急的人，很容易这样子啊。这个我就没有，我还没有我自己想到这个问题，可是我没有思考说这个急的话跟我们说话有关系嘛，就急着要回答啊。说话急是一回事，可是呢我们要急着回答可能是不同原因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啊，我们看到神在面对这些他要面对的人，不管是他要管教他们，他要处罚他们，他要啊，他都有一个过程啊。那么他也是一样，他问的话就是要听啊。那么那个听呢，事实上是在引导对方能够调整他自己的方向啊。所以你很少看到神是一下子就急怒，然后就马上就急杀。你说有啊，那个欺骗欺哄圣灵，那个不一样，那个是一个罪的一个，怎么讲呢，那个不一样，对不起，我就不进入那个了，好不好，我又讲不完了。好，那听完才说，不要抢话，不要打断啊。你好好的听，听到你应该听的。然后第二个，说实话，不用夸张我们的话，也不用戏剧化。我们提过一些例子了哈，如果你还有一些例子可以提的话，那因为我们很容易啊，把一句话的原意呢，用一个婉转的方法讲出一个讽刺也好，或者是挖苦也好。或者是伤害也好，我们表面上没有讲这样的话，可是我们会绕一下，然后呢，使它有一个戏剧化的话，或者是一个其实如果不真实的时候呢，就是它会有戏剧化的啊，会有夸张的啊啊。好，那所以呢，我上面上次特别提到说，我们救人还有救人的行为是要脱掉的哈，脱掉啊。好，那再来就在神的下面说话。在神的下面说话，不是说我们觉得得体的话啊，或者说我们觉得做文章的话啊，这个我以前体会很深，因为我从我以前的服事哈，从我在教会做这个助理牧者的之后呢，我最开始的服事了哈，那我就进入广播。那广播的话，你一定要有一些演练，有一些润饰你要讲的话啊。那么那一些呢，后来我发现呢，我不是说他们这样做不对哈， 只要他们的生命跟他们讲的话是合一的就好。最怕的是我讲的话非常的好听，非常的有力，非常的有深度，哇哈，内涵，但是我的生命就好像一只会讲话的鹦鹉，会学到怎么样说话的鹦鹉，那并不代表他自己真的是说那些话一样啊。所以呢我把例子讲完哈。我刚开始在做广播的时候，当然就要，因为我不是广播出身的，他们需要是一个这个音乐图书馆的管理。那时候我是音乐有背景哈，所以我就去帮他们整理一些音乐的材料啊，然后给他们就是帮助他们啊。那是一个芬兰的一个宣教机构的来台湾设立的。那个时候呢，无形中呢，他们就需要我，他们也让我做节目啊。那我也做，我就尝试做啊。那当然一定会被他们修改啊，被他们有个过程，你一定要来写稿哈，要念稿啊，怎么念要被修改哈，怎么发音要被修改哈。你现在听到我讲话的都已经不是那些了啊。为什么呢？我告诉你，因为我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要这样哈，但是我呢。那个时候的我是有一个戏剧化的一个表达，连牧师都意识出来说，诶，你现在怎么讲的跟以前讲的都，你不跟你，他很喜欢听我以前那种框架，讲话的框架，然后你现在怎么都不讲那些啦，我说那些不是我的，所以我不讲了，所以我就这样跟他讲啊，那现在讲的是我的啊。好，那你看，从我的同样在做广播，那些广播早前的那些广播啊，其实也不是说都没有作用，因为那个时候的我在被神更新修剪的过程当中，那一些呢，神就把那些还可以当材料的拿起来啊。我不是说神刻意要抓我们的毛病，或故意要把我们啊。我讲修剪啊，不是把我们砍掉。好，所以神的恩典啊，容许我在这个当中长大。但是我自己本身意识到，当圣灵要我开始要转折的时候，叫我放掉这些技巧的时候，我愿意，我不会说，哎呀，我这是广播的专业，这个是广播要注意的。好，那我好不容易有这个专业，好像被训练了，我要设备训练的哈。那这个是我的，我就依靠这个做我的一个表现了啊。那个时候呢，当神要我放掉的时候，我知道神要我放掉的时候呢，那我就按着神的方式，他按着他的这个那个好像那个圣灵有一个流一样，一个潮流哈，就跟着圣灵走啊。那慢慢的就变成我今天这样子。昨天请那个刘磊帮我们录了一个那个婚礼的祝贺词。我说哇，还好我不是在做这个，我不是跟妍妍在做这个节目的哈。我跟刘磊说，我说我平常让我讲跟你们分享哈，教导这个我都没有那一种负重担，都不要那么可以讲紧张了哈。那个时候昨天在，因为他是要在这个人家的婚礼里面放出来的，就有一种无形中就有一种对自己的一个限制啊，然后就会让自己觉得好像又担心说怎么样时间啊，或者讲话讲得得体吗？那个就是修饰了，那个就是戏剧化了啊。那我们现在都很习惯于所有的一个眼睛看得到，耳朵就是声跟光啊。光线你看到，光就代表你眼睛看到嘛，眼睛是受光体嘛，然后你听得到的这些就变成我们的一个五官的一个营养。那事实上，当我们在生命对生命的时候，最好，我认为最好，这些最好就是原原实实的，原汁原味，就这样子。我们宁可说我不会说，而不要故意去说一些不实在戏剧化的话。在神之下说，因为神一直跟我们在一起，我们无论行事说话都奉耶稣的名，你知道吗？当你在讲祷告说我奉耶稣的名的时候，事实上不是只有在祷告的时候讲一句 祷告的结语，那句话已经成为我们生命中就像那个支票的签名一样。只要我某某人，这是我生命的每一天，我里面就有一个耶稣的签名在那里，有一个耶稣的一个 mark 品牌。我这样讲不是真的这样啊，我只是希望他能够让我们形象化一点哈。今天我的生活，我的生命哈，都在这种耶稣的品牌下面。等于说呢，我是你看到我就应该看到耶稣，那我敢说这个话就是因为耶稣要我说这个话。等于说呢，我不会心虚，那我也不会到时候没讲又觉得怎么样。好，当然我们会有我们的有限，我们有血气，刚才讲的，我们有血气，我们是一个肉一个血气的这样的过日子。可是我们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这个是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是在耶稣的这样的一个认证下面说的话。我不晓得该怎么形容了，有没有人可以用一个比较容易让大家了解的字眼？你们懂我的意思吗？就今天我神给我这一天，就好像你把它想成一张支票，或许你这样可以想得清楚一点。一张支票，我今天要来兑换我这一张支票的时候，里面一定要有耶稣的背书，耶稣的签名。我不晓得这样会帮助我们了解吗？在神之下说话。好，第四点我们还没有讲哈，是不是刘磊还没有讲，对不对？我们主导
没有讲，因为我看我的笔记没有。嗯，
呀，主导不捉迷藏，听到你该听的了，说到你该说的了，你现在呢就要开始主导。你是有目的性的来对跟对方说这些话，那你就要主导他。好，那这个听的当中，你也会发现你也会有一些自己的一些判断，说诶，适合说这个话吗？好，可以继续的说下去吗？还是要等一下我们谈到哈。有时候是这个说话不要一次把它长篇大论讲完的哈，有时候就分开几段啊，看神有没有给我们机会，有没有这个带领。好，但是基本上我们不要听的那些话被对方带走了，这个是我们要有智慧的地方。我们管理我们的儿女的时候，我上次提到很多家长在管儿女，一开始声音很大吼嘶，后来呢老鼠尾巴就放掉了，讲一讲孩子稍微撒个娇，然后就觉得说好好，下次不要这样 哦，那就不叫管教了，这个叫花一点牢骚，那大家争吵一下，对峙一下，然后就过了啊。因为管教是很用心的，管孩子教孩子，或者说我们要去面对对方是很诚心的，我们希望这个面对有一个结果出来。好，那如果时候不到，如果没有等于说此道不通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就要等一段时间，要等一点啊，那个中间的空白，那也是很美的哈。好，主导不要捉迷藏，我们要讲的到一个地步，我心里面要讲的就是这样，我不会躲躲藏藏，或者是婉婉转转的，为了不伤害你，为了怎么样。我听到很多家长跟我说哈，我这样子对他的话，以后他不爱我怎么办？这个是不合逻辑的。管教就是爱，管教会带出孩子更深刻认为说我是被爱的，这个是天经地义，而且是圣经里面证明的。神说我所爱的我必管教，如果我们的管教让孩子认为你是恨他的，那个不叫管教。好，那么现在呢，这个到一个地步呢，我需要把我的目的还有把我要引导你的，现在变成我要来想办法来主导你该怎么想该怎么做。好，我们就接着用那几个问题来继续我们这个课题哈。好，第一个我们回到第一个问题，亚当夏娃犯罪了，神说亚当你在哪里，对不对？这个问题我们都很熟了哈。接下来他们都各自讲了啊，哎呀，是你照的那个女人叫我吃的，然后女人说是那条蛇叫我吃的。啊，只是蛇没不敢讲话而已啊。然后呢，都听完了， 神要他们知道他们自己做了什么事情，而要知道他们确确实实的知道做的事情的结果是什么，然后干干心心的领受这个事情的结果。但是神后面是有答案的，一个管教的人，一个对峙的人，他是有一个责任在那里的，神也是一样。好，接下来他就说，你既做了这事，他们承认了啊。所以当我们在对峙或管教的时候呢，让对方知道他错在哪里，这件事情很重要。我们不要误解他，但是我们也不能放过他啊。既然做了这事，你自己承认了，那接下来一个一个就要接受这个管教者的处罚，或者是结果，我们要有一个结果的啊，有原因就会有结果，这是第一个问题。神就主导了，然后我们就知道之后呢，他给了一个他给他一个解决办法，就是我帮你用动物的这个皮杀掉动物。他们那时候是不吃动物的，这是动物就要牺牲了啊，然后杀掉，然后用皮做衣服帮我们披上，遮盖他们的这个羞耻。那么这个也就是之后他跟你那个夏娃说女人的后裔，也就是耶稣基督要成的事情。好，那么第二个来到该隐，他问他了，你的兄弟呢？然后该隐就闪烁其词，反而顶神，你做了什么事呢？然后不跟他再捉迷网，跟他玩迷藏了。不要以为问问题是放松他，好像就放他走，不是这个意思。问问题是要把他拉回来，把他的心拉回来。你做了什么事呢？然后没有再容许他回答咯。那个时候该隐是神一句他一句啊，他自己是觉得就是很自高嘛，对不对？很自我中心，很自高，然后呢那个刚愎的心在那里已经杀了自己的，因为嫉妒生气，嫉妒，然后就杀了弟弟啊！他是不承认的。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所以之后呢，就马上就告诉他，你会接受什么样的一个结果？我们注意一下哈，该隐那个时候所接受的结果，他最痛苦的是什么？最害怕的是什么？他说：“这样子我就见不到你。”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我们接受救恩的一个最大的福气，每一天都要感恩的是，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天父和好，我们可以到他的施恩座前见到我们的神，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跟他祷告，跟他讲话。如果我们没有像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父啊，你为什么离弃我，那个大黑暗里面那个痛苦，还有该隐这个时候他跟神在一起的那个福分，那个连结，对他来讲，这样一个被驱赶，他也没有杀他哦，他还保护他，神还保护他哦，还听他的好像去分数，还求情啊，这样的话我出去不是求他，没有求情的，他说他还把这个事情抛给神，说那我出去人家杀我怎么办，没有你我就没安全感了。那神还帮他解围，还给他一个范围啊，让他有一个记号。这是我们管教跟我们对峙的一个目的，我们是要帮助对方，我们是要让对方，引导对方，不是要弃绝他啊，或者是要定他的罪，我们说过了哈，不定罪的哈啊。那这是神不跟他捉迷藏啊，该说的要说，该做的要做，不能后来就好像大事化小事，就没事了，真的是有事才会用那么多心，对不对啊？好，那么接下来呢，来到约拿，你生大那么大的气合理吗？这是他对约拿的话。前面那一段的故，你前面那一段的情节就不说了。他跟神之间的那个较劲啊，不听啊，悖逆啊，已经从船上到海洋，要死而复活，然后呢，终于去复命做神要他做的事情。结果呢，惹来他 气到求死。他可能想说巴不得我在鱼腹里面就不要祷告了，让我死掉就好。不过一个人如果面对没有面对那个最后的 一秒钟的时候，他可能也不会。他其实哈，我个人是比较认同说他是已经死了。耶稣也提过，但是有人不认为了哈，以为他就是被吞在鱼的大肚子里面。他们证实说在鱼的这个大鱼的肚子里面是不会死，但是我认为从圣经的表达是他三日他死了然后再活起来。那我是说这个时候求死跟那个时候在鱼肚子里死，但是他做了一个很美的祷告是不一样的这个时候求死是义气血气，还有他的这个还有他的自高自以为义。你看那么热，他在那边看着尼尼微城会怎么样的时候，神还刻意的安排的这个那个匹马帮他遮阴。这几天那么热，我们都知道什么叫热的感觉。然后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神他也是一样要用方法来开导他。他不但晓之以义还要开导他。然后呢这个他就把让这个匹马就死了。结果热到这个约拿就很生气那神说你因为这颗匹马发怒合乎理吗？神一直要开他的那个理的窍。那他理的窍的根基在哪里？这是真理啊，不是只有道理啊。根基是什么叫真理？因为我们的神是不轻易发怒，而且是喜爱赦罪的神。神的目的不是要毁灭人，神的目的是要拯救人。然后约拿还回答说，我发怒到死都合乎理。我认为神面对他的整个的这个问题管教他，要管教他的儿女，我觉得到这里神已经做完了，所以就没有第五章了。那约拿会怎么反应我们不知道。我以前讲过哈，我们的对峙，我们的这个管教，它的结果是不是让像我们所期待的不一定。但是至少我做了该做的工作，我认为不会徒然，不会白费。从我的经验，我也是从小被管教过的，对不对？我们都被管教过的。那我认为即使我现在看不到结果，我不会失望，因为如果我所付上的心血，我所讲的话，那没有效果的话，我认为神有他的时间，有他的主权，那就放下来。好，但是我做了我该做的，而不是成为一个负面的，就是把对方伤害一场，或者是把对方定罪，这个是负面的。我们是要做正面的。那这个正面的呢，我们只有跟神学，跟耶稣学啊，温柔谦卑的心。好，那来到这个病人，你要痊愈吗？结果这个病人满腹的牢骚，哎呀，我很可怜啊，我在这里等多久了？早来等也没用啊，水冻的时候我瘫着也没有人带我，没有也都没有人帮我啊。满腹的这个苦怨然后就把自己泡在这样的一个苦跟怨里面38年。生病已经够值得我们同情了啊，又加上这个心里面的这些。耶稣说拿着你的褥子起来走，但是这个还不是重点，重点在后面。耶稣回去再见他，他跟他说什么？他说你要小心，不要犯罪，不然的话你所遭遇的比以前更厉害。所以耶稣的引导，耶稣的 做法，有的直接就给他一个这个问的当中，听他们讲完，然后事实上已经是一种诊断的过程了。我们如果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啊，那么到后来呢，他就一定会给一个答案，可是这个答案本身有时候不是他的一个，不是说我来处理那没事了啊，包在我身上，不是这样子。基本上这种我说过，既然不能按照我们的期待，就表示是互动性的啊。那么到后来呢，他其实他把这个38年病人引开离开那个池子，是要他归回到他所敬拜的神。他跑到一个异教徒围着的生病的很 一大群人，一些拜偶像的人，然后呢就拉抓着这个传说，天使来搅动第一个进去的啊。这个就是我讲，当我们对神的心已经有距离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就会有偶像。所以这个是对那个38人病人。然后我们来到我们啊比较没有深入谈的这个耶稣复活了，然后他们也都见过耶稣了。可是你会看到约翰的最后一章，彼得，我不晓得他有没有呼吁他们，但是他们都跟着他去打鱼，回去打鱼。打鱼的这种情节呢，跟他被耶稣呼召的时候完全一样，打不到鱼，然后呢可能是整天劳累啊，那早上该吃早餐的时候也没有吃啊，所以等于说又回到他们原点去了。本来是跟着耶稣跟的那么长，而且跟耶稣那么靠近的一段时间，要回到原点。那我这里要提的是这样子哈，耶稣要问他这个问题的时候，并没有直接马上那个时间点，他还有40天嘛，复活还有40天，并没有在刚开始就去像呼召门彼得一样啊。第一次彼得看到他帮他们打那么多鱼的时候，他说主啊，我是罪人，你离开我啊。结果呢，耶稣没有离开他，他却离开耶稣。罪人不，耶稣不是，耶稣要靠近罪人，可是罪人会很不想跟耶稣靠近。这个时候彼得就我就不讲了哈，那个细节哈，你可以看约翰的最后一章。他甚至呢看知道是耶稣讲话了哈，来我们吃早餐了，跳到水里面去。我们可以想象那个心里的这种冲击哈。我是想说，为什么已经知道耶稣复活了，还认不得那是耶稣。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耶稣的后面后记的这些怎么样跟进的哈。同样的，他问问题了。那么耶稣对彼得的这个例子呢，是跟前面比较不一样啊，比较不一样。他是要来重建，每一个管教，每一个对峙都有我们的目的，都是要挽回，要拯救。那么这个是一个，等于是一个重建彼得啊。前面那一段算不算？算。但是呢，现在他掉在一个深渊里面，自己回不过去了，回不去了。不管耶稣复活也好，他是复活的主也好，或以后他要复兴以色列国也好，彼得是这样想的。当使者说，你们要把福音传出去，传出去，在彼得的心目中还是一样罗马帝国的疆界，他没有想到哪里去，就想到哦。原来我们犹太人要德国复兴的时候，就是我们犹太人要出人头地的啊。那就是为什么到时候神还要用一个不洁净的意象给他看，说你要吃那些不洁净的。这个福音不是只有给你们的，我们都有我们的有限，我们都有我们的很无力的地方啊，无知跟无力的地方。这个时候耶稣只有问问题来解决 怎么样面对彼得？就是你爱我吗？啊，他叫他的名字呢，没有叫他彼得，他叫他西门。啊，我相信他叫西门，有叫西门的一个跟彼得更靠近的地方。啊，你爱我比这些，西门是他原来的名字。啊，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然后彼得连回了三次。那在这个回答之后呢，他马上给他一个方向，啊，跟我们刚才错开的，啊，好像刚刚对方讲多一点，啊，但是耶稣就直接进入他要重建彼得的一个症结点，一个关键点，啊。如果你是那个曾经否认耶稣，那曾经离开他，曾经质问他的这样的一个曾经冷淡，不是冷淡而已啦，曾经就是里面有很多的追究各方面的，我们已经没有那种信心再回过来让耶稣再饶恕一次的时候，那么耶稣主动来找你，然后跟你说你爱我吗？而且我要你的爱是比这些更深的爱的时候，你会怎么样的一个感受？我相信这个时候的彼得的回答是很真实的，他说，主啊，是的，我爱你。但是耶稣讲的还有很重要的一个范围，比这些更深吗？这些包括所有彼得的现况，心理的，外围的，各方面的，比这些更深吗？他的心里面是愿意的，可是他已经面对他自己说，我是无能力的。刚开始可能他还是那个彼得的原来那个特性，主啊，是的，但是到最后他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然后耶稣重复的三次，你喂养我的小羊。我想在这个当中不用分析这个第一次他怎么样，或这个问题他会怎么样，但是我认为耶稣等到这个时候，而且等到跟他们同进早餐之后，是有他的智慧在那里，有他的成熟的时机，合一的时机在那里。然后耶稣问他要问三次，这个三次是一个，就像我们讲圣哉圣哉圣哉，是很绝对性的啊，是一个我们不能停下来，就是是很迫切的，很绝对性的。一直到最后彼得表达了，你知道我爱你，你也知道我的爱是什么样的爱，你也知道我的爱是多么的薄弱。然后耶稣不管也没有去测量他的爱怎么样成熟了没，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把他的呼召给他，把他的使命给他。我从刚才提到的灵修里面谈到神的应许到神的约，那只要他跟我们约定的，他不会失约。那么当我们失约的时候，我们爽约的时候，神也要付出代价，耶稣基督的死就是那个代价，就跟我们有约，然后呢人没有办法那个时候耶稣亲自偿补来还偿了那个约的这个破碎的代价。然后在这个之后之上，好，我不知道怎么讲比较重要，英文说 all, 就是在这个之上 all the world, 就在这个之上超乎这个之后，然后我们已经有一个我们的目标，喂养我的小羊，我的，耶稣的，也是他的。耶稣说，你来分担，你来继续我的使命，我要做的。所以我们看到 在这里我们就用这个来做一个结束啊。到后来我们看到第三次的时候，彼得就忧愁了啊。好，刚开始他说你知道，啊，很保守的很含蓄的说你知道了，你知道，我要讲这个话我要小心讲，可是你知道啊。到最后他说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你看他的问话，他的一句一句的逼近的时候，也是逼近了彼得的内心。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然后呢，我也愿意接受你给我的使命，喂养你的养，一直到今日啊，继续的下去，继续的下去。好，我希望我们的这个长他人之气的这个课题呢，从神真的是学到什么？学到他的性情，学到他的智慧，学到他的丰盛啊。我们可以学到很多，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当然，我没有办法一下学了就毕业，但是呢，只要你往这个方向，不管是对峙或是管教的话，一定不会徒劳，不会白费。我们就把后果交给神。好，那我想我们这一课就到这里。